开始前先介绍今天的业配江南银行。江南银行是由中华电信、兆丰银行、星光银行等大集团投资成立的纯粹的网络银行，意思就是说没有实体的银行门市。因为是一家纯粹的网络银行，许多程序会比传统的银行简单很多。欢迎大家来江南银行这边开新账户，活动期限前还有好礼可以拿哦。小弟达叔的开户邀请码是 2ATHH， 开户前先要准备手机双证件还有其他银行办的零柜账户，透过连结先下载 APP 之后可以开始注册，整个过程一般人大概5到10分钟吧。最有趣的是可以选用自己的手机号码作为未来江南银行的银行账号，注册成功后会有一张江南银行的金融卡寄到家里面，并享有跨行转账免手续费每月66次，跨行提款免手续费每月6次。在2022年的5月31号前注册完成的话，新户里会有200个 N 点，这是可以拿来折抵未来现金回馈用的，可以转点钱到江南银行账户里面，使用金融卡最高享有 5% 的现金回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邀请更多人使用江南银行可以得到更多的回馈哦。影片介绍还有连结放在资讯栏下面，详细的规则以官方为主，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哦。欢迎光临故事青旅，在这里可以听到世界各地的小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达叔，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多分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林家古厝的第18代传人小贤，一起来聊聊大稻埕和迪化街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青旅，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一位老朋友小贤，我们欢迎他。
嗨，大家好，我是小贤。嗨，达叔。
哎，真的非常高兴小贤能够跟我们线上一起聊故事。小贤本身是大稻埕林家古厝的导览员啊，在那边也有很多大稻埕的故事。那大稻埕我觉得对于台北人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很熟悉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请小贤来介绍一下大稻埕的故事。开始前我们先请小贤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嗨，大家好，我是小贤。然后我是在林家古厝这边，就是每个周六然后会有导览。然后比较特别是我们家，这是我们家自己的祖宅，我们家是西元1851年，就是连城隍庙都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家就来到这边了，所以都是林家的人为大家来做一个免费的公益的导览，所以我们在这边会介绍很多老房子啊还有大稻埕的一些故事，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哦。我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家很家族很大，我有七个阿伯四个姑姑，所以你每个礼拜来都会看到我们家不同的成员。
你们全家是排班是不是？
就男生会排班，那因为我爸是最小的儿子啊，所以我就会跟着我爸一起，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人很多的民众都会跟我们分享说，他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真像哦，不好意思哦，我是第十八代各位。我爸他们那个兄弟啊，七个兄弟四个姐姐是真的住过大稻埕，真的住过迪化街，我真的没有住过。然后所以阿伯啊还是我爸可能在导览的时候就可以分享更多，譬如说有些阿公阿嬷他们可能会问一些比较古早的事情，那我可能就没办法回答嘛，可是啊就像我爸他们都可以回答。
是是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每一代都有每一代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每一代都有每一代自己发生的故事啊。特别是大稻埕，你们家族从那个城隍庙都还没出现，就是我们一般那个霞海城
有拜吗？
啊，我拜了，好像成果不太好，完蛋了。
哎、欸，我个人觉得是零的，我个人觉得是零的。
是是是，对。
對然后。然后我这边，哎，我也见你，跟你刚刚一直在讲大稻埕嘛，那哎，大叔，可是你知道他，我刚刚有讲到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他是不是叫，他也叫迪化街嘛，他有两个名字，对不对？
对，没错，他其实迪化街是那一条街为中心，那大稻埕其实是那一整片，对不对？
嗯。可以这么说，但是可是啊，迪化街大家就会直接想到大稻埕啊。啊，你有没有觉得？那你有没有想说为什么是这样？你会讲台语吗？你会哈、
不太会，死台北人、
不太会。不要定，就是呢，可是应该是说很多，因为我在导览之后，这次我也是问我爸的，就是啊，我就说你看哦，大稻埕怎么翻啊？不管是日语、台语怎么翻，都不会是迪化街。它有一个。它有一个主要原因，就像是你说的，迪化街是其中一条街道没有错。然后，但是呢，它大稻埕的 的台语就是大丢嗲嘛，它怎
丢。
么翻都不会是迪化街。然后呢，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啊，当我们家是西元1851年嘛，就是咸丰元年。咸丰元年就是慈禧太后的老公，对，他一登基的时候，我们家就来到台湾了。然后大稻埕那时候来到这边定下来的时候呢，这边是一整，那时候城隍庙都没有来嘛，一整片都是稻田，所以大稻埕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哦，所以以前就是都是稻田，所以叫大稻埕的。
对，然后就是有什么晒谷场啊什么的，所以就是那个，因为我们家那时候来，就是毕竟带来的是，因为那时候台湾算是一个蛮荒之地嘛，我们又不是去台南，台南那时候已经一府二鹿三艋甲嘛，府就是府城啊，
对，
我们那时候不是去台南，我们是来北部嘛，对，所以那时候愿意来的那种木工或是师傅不多，所以我们家其实是还原到非常原始的，就是180年前的清朝。咸丰元年的做生意的建筑物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家并没有像没有像板桥林家花园那么的灰那么漂亮。我们家反而可以看到是非常多，譬如说我们家的墙壁就是所谓的拖嘎杵，就是土墙，就是用最原始的材料泥土、稻草、糯米去做出来的。所以它的我们因为它大稻埕嘛，很多稻子啊，所以我们就是用最原始的材料去做。对，然后这是我们家，那我们家是迪化街的第一栋街屋，所以它是所有的房子都按照我们家的雏形，然后来做出来的。
你们家还是自己一个带头的人。
对，对，没错。
一般的认知啊，就是我们对于大稻埕历史的发展，我们会从我们讲说前面讲的霞海城隍庙开始。我一直听说是这个样子啦，就是说那个时候在万华，也就是那个时候艋舺那一带，一府二鹿三艋甲嘛，艋舺这边呢，就是福建人开始在那边有各种的争执，然后最后有一批福建的同安人，他们分来这个大稻埕这一带，开始盖起了房子，人越来越多了，连宗教信仰都带来了，然后就盖起了城隍庙。那我的认知是这样子，那以小贤来说，你觉得你的认知是什么？
我的认知可能比较，我可能并没有那么的清楚。然后就是我知道说，就像你说的，艋舺是比大稻埕先起来没有错。然后后来艋舺会慢慢的没落，主要是那时候就是就像你说的，同安人其实就被我们就被打败了嘛，我们就来到大稻埕。但是呢，其实我们家应该说，我们林家祖厝其实是我们家族的人，其实是我们是福建，我们是泉州人哦。我们不是同安人，所以一开始就是艋舺这边战胜了嘛，所以失败人到来到大稻埕。然后呢，为什么后来艋舺会又没落下去？主要是因为艋舺跟大稻埕都是所谓的码头嘛。然后因为以前要做南北货运输，以前没有什么 Costco，也没有家乐福啊，完全都是露天的 market，就是露天的市集来做一个南北货交换。以前是艋舺，可是后来艋舺到了某一个年度之后，它的那个叫它的水稻慢慢的太多的淤那个淤那什么淤沙哦，泥土的堆积，变成说它没有办法让很大的船进到万华艋舺这边，就是艋舺后来会没落的原因。所以后来大稻埕就取代了艋舺，变成了最主要的商船的往返。它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没落的。然后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之前其实也有去艋舺那边听当地的人导览嘛，然后我这边就是艋舺不是很多什么蛇血还是什么之类，你知道吗？
华西街，华西街。
对，然后我就因为我对那条街真的很不熟悉，然后反正我那个艋舺那个导览员他有介绍那一个区域什么青山宫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就问我们说，你知道为什么艋舺这么多就是有什么什么华西街那什么蛇血啊那些东西蛇胆啊，我就说我们不知道。他就说，因为你看哦，艋舺跟大稻埕是不是都是码头嘛？码头就是一个就货运的集散地，所以就是人会繁荣就是这样子嘛，商业都在这边，所以它是一个商业重镇。既然是这么多的船的话，你看哦，上面不是很多船员吗？船员这样子去福建，然后又来台湾，最少要大概就是2、3个月才可以落地嘛。那你看这么多的船员，是不是就有食物需求嘛？就有生理需求跟心理需求，需要吃饭、睡觉。也需要女人，所以他们就需要补身体呀、啊。这附近就有非常多医院呐、啊，很多的红灯区。然后像他们万华那边就有蛇血，最主要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才出来的。就是那时候我也是，因为听了那个艋舺导览人员，所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对，早期就是至少在淡水河还没有淤积这么严重之前，是那个船是开得进去的，就是有一部戏叫做《茶经》嘛，小贤这边有看吗？对对对，以前的那个路是怎么走吼？就是说那个桃园大溪那边有个烘茶厂叫大溪茶厂，早期叫做
这个
脚
我
板山
去
茶
过，
厂。对，以前那边可以有那边有船。可以，就是说把茶叶给它，就是脚板山茶厂这边的茶叶放到这个船上之后呢，它一路可以就是不断的往下游走，走到现在的万华跟艋舺这边。以前是船可以走的哦，所以就知道那个水有多深了，对吧？
哦，对，很深呢，
对对对，
从
现在
大桃园那里哦，
从
哦，现在应该不行哦，
对，
加
现在
入
不
一。
可能的，对对。还有台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叫做溪口，现在的松山车站，对。
哦，
对，
哎，这我真的不知道哎，OK，OK，
这个就是我家这边，对我，
所以这样，哎，那可是现在不都变成松山火车站，是他把那个港口都变成车站了，是这样子吗？
对，以前是港口，现在变车站了。你那个松山，因为应就
哦，
是应该说这一带啦，因为那个港口就慢慢消失掉了，对吧？
所以它是被填平了吗？还是说因为淤积了，就是泥沙淤积，然后被填平，然后变成一个车站，是这样？
都是慢慢淤积起来了。淡水河现在也不可能开船了，对吧？
没有哎，可是现在大稻埕，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去大稻埕码头啊，它现在是有开放观光码头，它是可以从我记得八里这边，就是淡水八里这边，不是八里，是淡水八里，可以开到大稻埕，然后就是八里好像是终点，大稻埕好像是起点，它你可以开船，然后欣赏的一路的风光这样子，大概是的。我好之前有看到有人，就是他们有船可以通行啊。
我相信就是应该，比方说载游客应该没有问题啊，载货应该是不太
对，
可
我应
能。
该车队太重了。
对，对对对，没有错。后来是日本人来了，然后他们看到这边的风景，哎，我觉得这边很像那个，很像一个地方叫日本有一个地方叫松山这样子，哎，长得好像蛮像的耶。哦，那我们这边就改名字叫松山，所以溪口就被改成松山了。
我知道了。
日
所
日。
以在那个，哦，我知道这里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什么，所以在饶河街后面，因为他是讲就是彩虹码头这附近啊。
对，
哦，是那里，是那里。然后我一直以为那边就是个水道而已，我一
哦，
直以为
没
是。
有没有，
哦，
那边，
原来是这样，酷哦！哎，我真的不
对，
知道哎，感
对
谢。
啊，就溪口嘛，对不对？饶河嘛，那个河也以前是河嘛，对不对？很丰饶的河嘛，对不对？这一直，哦，那以前是港口，对，那一带。
这我真的不知道哎，OK，好酷。
那接下来就是因为城隍庙开始起来了嘛，然后人也聚集起来了。那接下来很特
对。
别的事情就是茶叶这件事情开始进入了台湾的市场。那我这边翻历史，好像是看到有一个叫 John Tay 的这一位仁兄，这位英国商人呢，把茶叶引进了台湾。然后他们需要有一个烘茶的地方，然后还要包装，还要上港口。他一开始想要选艋舺，后来选万，后一开始想要选艋舺那边。但后来来到大稻埕这一边，然后接下来这边茶叶市场就起来了。那小贤对于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认识呢？
其实我们讲应该是说大稻，就是大稻埕，它其实有最主要是有三种不同的货物嘛，最多的是三种店家，一个就是中药材，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永乐市场那边那个布商，然后最后一个比较，对，你知道好永乐市场的布商，然后
对。
最后一个其实是称为南北货。哎，你知道什么是南北货吗？
其实我一直不太清楚南北货的这个
对，我
南
跟你讲，我也不知道，是我
是。
之前也是我问我爸，你知道的话，我爸还告诉我，我爸说，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称
哦，
为南北货，
对，
对，所以
是
其
是
实大稻埕，对，所以大稻埕最主要是这三种店家。然
是。
后我们家以前就是刚开始落地生根在台湾的大稻埕的时候，其实就是做南北货的。随后呢，现在呢，我们就是把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店面就出租是给一个茶商，然后来做生意。对，然后就像是你说的，就是，哎，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哦，就是啊，那你知道就是最迪化街最多的就是中药材嘛，南北货跟布行，那你知道带领台湾经济起飞的，然后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哪三种？你这么厉害，你一定知道。
经济作物，哇，这要怎么？
经济作物是台湾做的很好，台湾很多，所以我们拿出去外面卖，换钱或者换资源回来。
哦，那这个候选人蛮多的。我讲很多啦，但是应该其中三种啦，我觉得
三种，
茶还有糖还有稻米，应该是
没有稻米不是我们哦，
稻米不是哦，
越南跟泰国比我们更多
哦。那香蕉或者是凤梨罐头有没有？
你那时候没有罐头啦，那时候那么早哎、欸、
哎、
欸欸，你看台湾很多蚊虫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树、
哦、
对，就是像茶叶樟脑跟蔗糖是台湾做的很多，台湾地理环境也非常的适合，然后台湾做的很优秀，所以我们拿出去换钱。像迪化街很多的中药材，像台湾是没有产冬虫夏草这种中药材的，丝绸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我们可能就拿台湾很多的茶叶拿出去中国大陆，然后卖了，然后换真金白银，或是换那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回来。就是这样的过程。对，然后可是对于茶叶本身的历史，我们家因为一开始是做南北货，所以我们家这边历史我们并没有那么茶叶历史并没有那么的清楚。对，然后那怎样，达叔这边有喜欢的茶吗？还是说这边要补充一下，帮我们补充一下茶叶知识，也让我增长一下知识。
哦，没有没有，不敢当。对，那个时候就是说John Tall 的这位英国商人嘛，然后他就是把茶叶引进台湾之后，需要有人烘茶，需要有人包装茶，他们就在大稻埕这边开始烘，开始做。然后那重点是做起来之后呢，人家那个佛摩沙乌龙 tea 那个时候都是烘乌龙茶，鼎盛时期那边据说有200多间茶行，鼎盛时期。对，然后他们甚至说不止乌龙茶，还要再给它配上一些花香，一烘一烘变成所谓的包种茶。就是有花香的乌龙茶、
哦
哦哦、在那段时间也是因为茶行嘛，然后慢慢的开始整个迪化街慢慢都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就也开始就是流民船开始要盖铁路啊，开始要做一些发展、嗯、因为那边就等于是都市计划、嗯、开始要做清朝的城池出现了、嗯、我们的理解叫清岭时期啊。那小贤这边就是毕竟那边嘛蛮多的古厝啊，很多的老建筑啊，那对于这些老建筑要怎么分，要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然后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从迪化，因为我们家是在迪化街一段156号嘛，其实一段这边非常靠近就是那个城隍庙，大概走路5分钟之内你就会看到它。应该说不管你是从大桥头捷运站走来，或是你从城隍庙那边走来，你都会发现越往迪化街一段房子越老，有些是3层楼2层楼，对不对？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星巴克改建成，就是用古宅改建成一个很大古老的星巴克，你要怎么去分辨这栋建筑物是真的有历史价值，值得拍照放在 IG 上呢？我觉得就是可以提供一些些的年份跟基础的知识可以让大家了解。第一种啊，其实你可以去你可以搜寻一下台湾的庙啊，是不是都是三角形的屋顶、嗯、三角形的屋顶，然后通常都只有一个楼层而已哦，然后它是三角形的屋顶，而且它通常一定都会是木头的门面，然后也会是木头的屋顶、嗯、这种的话它通常会有150年以上的历史，就像是我们家丁家祖厝这种大概都是清岭时代的就建筑物、嗯、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楼层而已哦，然后也都会是木头的门面，但是它的屋顶啊已经变成了平的了，就不是三角形而跟台湾的庙就平的、嗯、我们称为台湾式建筑，就大概会是70几年左右的历史。清岭时代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清朝时期都不会有任何的水泥出现，然后之后对，然后之后呢，就是三层楼，你看到三层楼水泥啊，像那个现在大稻埕有一家古老的星巴克嘛，就是或者是说你看到很多的茶行，就是三层楼都用水泥盖的，这些都大概会是就是在。就是战争过后日据时代出现，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巴洛克式建筑物的形态出现、嗯、所以呢你可以大概用这些的特色然后来分辨150年前的就是闽南式建筑，大概70到100年所谓的台湾式建筑，或者它是日据，或是说比较靠近现代的巴洛克式建筑都可以看到。
没有错，短短的一条街，其实会看到台湾历史的缩影。
可是我跟你说，其实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回去迪化街，
怎么
因
说？
为你知道迪化街，它现在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文创啊，很文青的地方，很多的那一种，比如说小店面啊，或是很多的就是活动会在那边办嘛，对不对？
是
可
是
是
是。是
啊，因为我们家是每一年都要回去拜拜，在我小时候，迪化街其实就跟。就是没有整治的时候，它真的蛮破败的。我想到了，大家可以去，你可以走到那种还没有整修的那种巷子，你从迪化街一段往那个捷运站走，你可以发现有些巷子还没有整修，大概就那种感觉。然后老房子一定洗手间都是在外面嘛，对不对？
对，没
然后因
错。
为像就像对，然后因为就是像这种种种的环境啊，就是种种的因素，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都是生活在就是大厦，就是。家里面就有洗手间，大家都是，你很难想象你上个厕所，你就会先下雨，你还要冒雨去厕所这样子，然后也是蹲着那种洗手间，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很不喜欢那边的环境，然后最主要是因为之后我就去了北京工作嘛，在北京不是很多大杂院吗？我
对，
就很喜欢逛别人的大杂院，大杂院都是被改，就是以前的王公贵族住，然后被改建的嘛，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外面听到闲人勿进，我就想说我就逼，我想说管你的，我就走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就玩得很开心，然后发现玩得很开心。然后那是自己别人的家嘛，他可能会挂自己的什么衣服啊或内衣裤啊。有时候我拍照，他会说你干嘛呢？干嘛拍我内衣裤之类的。2017年吧，那时候我在北京工作，也是从那边开始，我才会开始思考说，我自己的家其实就有这些资源啊。想说如果我回到台湾的话，我也很希望可以回到大稻埕，就回到我家这边，然后来做导览。所以其实我是在2018年回到台湾的时候，才开始跟着我爸做导览。不然，其实我们家林家祖厝在2009年其实就已经开放了，然后我爸在那边已经做10几年的导览员。对啊，
我觉得就年轻的时候会一直追求，希望什么都有变化，一直很追求刺激的事物。然后后来随着年纪的变化，开始再找一些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会比较能够理解的
对
人
啊，或
呢、啊。
者是你原本拥有的，你原本不觉得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就是我家有了，我为什么还要一直向外寻找这么多东西？其实我可以把我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看。对，因为对于我老家来说，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哦，那反正我每年都要回去啊，就觉得小时候啦，没有那么珍惜，对，没想到它这么大，还有这么大历史意义。刚刚，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啊，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不是有聊街屋吗？哎，那你知道什么是街屋？你知道什么是街屋吗？就是闽南式的传统房子，而且街屋通常会出现在港口边，就像是你大家所熟悉的万华或者大稻埕。然后因为街屋的特色其实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因为呢，之前我在做导览的时候，就有个妹妹，她就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家很小，她觉得阿嬷家东南部有晒谷场，有没有四合院比较大这样子？对，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就是因为应该说，第一个是我觉得地理环境的关系，因为就是我们看哦，如果港口这边是不是靠近码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嘛？那以前都所谓的倭寇，你知道什么是倭寇吗？
海盗。
以前呢、啊，就是那个码头可以为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货物嘛，对不对？就是
是。
货物进出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坏人。那大稻埕以前这么多的稻田，稻田其实稻草其实很高，再加上前那时候人烟没有非常多的时候啊，就是坏人可能都会躲在那个稻草里面，然后随时要冲进来。所以我们家其实我们家的火计啊，其实就是会夏天的话大概6、7点会关门，天你要天色暗了就要看人的视线没有那么好就会关门，就要大概是6、7点。冬天的话，大概4、5点；下雨的话，可能就会更早一点就会关门。对，然后呢，你可是关门之后，大家问我说，那里面的空调怎么办？以前没有冷气嘛，我们家是第一栋街屋嘛，然后154、156、158，我们3栋是堂兄弟，是一起从福建的泉州来到台湾的。然后我们家是156号嘛，然后它一共有3进2中庭，意思是说呢，它有3栋房子连接在一起，然后3栋房子呢中间有2个空位嘛。 嘛，两个宫，然后两个花园，然后把三栋房子连在一起。它主要的格式是这样，等于说这栋房子就只有两个出入口，一个就是第一栋房子嘛，它的大门就是正对着做生意，过了中间的花园之后呢，就是主人家居住的地方了。所以中间那个房子是主人居住的地方，像我爸爸他的七个兄弟四个姐姐加上阿公阿嬷都住在中间这样子。后面会有一个花园嘛，花园的后面呢会有一个很也一样一个大房子，然后那个大房子呢就是连通那后面有个后门推开就会连接就是大稻埕的码头了。所以呢第三栋房子全部都是用来做我们家啦，是用来做仓库做使用的。对，然后我们家现在就开放一进到二进的前半部，然后一直到我们家的拜古县那个地方给大家来做参观。因为我大北还住在里面，我大北是受到日式教育，他以前超厉害，他念到淡江大学，
是
他以前日据时代念到淡江，对对对，然后所以他现在还住在那边，他已经快要100岁了吧。
哇，现在100岁的人瑞了，真的很厉害。
对，我觉得他可以念到淡江，我才觉得很厉害。我有看过他的照片诶，他有后面有书童哦，你知道吗？是日据时代有书童哦，还有书童。大二拿给我看的时候，我真的吓到，我想说这是什么？
哇，真的好难想象哦，就是这些曾经，我就突然很好奇那位书童现在怎么样？
对。
后来就是台北城嘛，也慢慢都起来了，我们知道的东南西北门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盖了一个很重要的车站叫大稻埕车站，就是这个大稻埕车站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台北车站，然后那边盖铁路嘛，就是运输南北货嘛，这样子才可以出港，才可以做生意嘛，这个就是历史过往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日本人来了，就日据时代嘛，我们那个甲午战争，然后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件历史，那日据时代也对我们台湾影响是蛮大的啦。那小贤对于日据时代这边，就是有没有听说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我知道日据时代的话，应该就非常多的一些酒店啊，或是说有日本人出入的场所。哎，真的啦，以前有驿站，我刚才问过我爸，以前有驿迹耶，有驿迹就是在迪化街，
有。是是是，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真的是我刚问我爸我才知道的。
对，还有那个玻璃式西餐厅，对不对？
因为我爸说他小时候这家餐厅非常的有名，我爸是说那个 Polelo 就是玻璃式，他说以前好像很多人，像我大姑姑，大姑姑好像就是很多人年轻在谈恋爱的时候好像都会去那边啊。对，可是因为我爸是最小的儿子，所以他那时候就已经，他说这家西餐厅在他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么的夯，没有那么的时尚，他们不会去这里了。他小时候知道这家餐厅非常的好啊，因为我知道是玻璃路之外，其实那边有一个那个叫大千百货。
我知道。
对，因为大千百货是我无意间看到一个老建筑，然后我去查知道说那好像迪化街就是很有名的一间百货公司，当然现在已经关了。然后可是因为就是后来我有问我刚才有就是我刚才有问我爸，然后我爸又告诉我说，哦，以前就是那边就是很多很多就是像以前舶来品都会在那边买这样子。然后还额外告诉我说，以前大姑姑结婚的时候，听说我大姑姑的嫁妆是可以排满整条迪化街的。哇，一整条哎，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哦。
哇，你们家那么大，有这么厉害？
没有啊，就是知道说大千百货，然后那一边好像就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酒家，就是一些酒家跟酒店之类的。我听到的
就日据时代那边还有留，就是迪化街那边还有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啦，就是石莲洞这一部分，叫巴洛克式建筑，就是他们用红砖拼成的一条很传统的比较美丽的建筑物，那跟早期的街屋真的不太一样哦。
因为啊，就像我说的，就是如果是早期的清朝时代建筑物，一定都是木头制的，然后我们通常都会是只有一个楼层，不会有两个楼层，或是像。或是就称为半楼啊，一楼半而已，这样可以做到两楼这些这种石莲洞的话，石莲洞其实在台湾非常多地方可以看到啊，像新竹也有啊，然后像我知道桃园也有，对，然后像通常呢，就是清朝时代建筑会自己一栋，或者是说像我们家是1546、1158嘛，或是说就是我们就是1546，我们彼此认识，我们中间就用同样的一面墙来做彼此的墙壁。可是如果说可是通常不会连这么多栋，然后像你刚刚说的石莲洞的话会是比较后期的建筑物。
对，就是相对于清朝，就等于是日据时代才会有这种建筑形式啊。
清，你说什么日据？对，要往要比较现代，就你说可能就是要没有那么比较后面才会有这个建筑物，对。
对，没有错。他们那个砖吼，就是那个长宽高那个比例是1:2:4，大概是这个尺寸。因为日本人是学英国人的，所以这种比例的砖是从英国那边学来的。所以说，如果比例不是这个比例的话，那基本上可能是清朝之前的砖，那是更早之前的。
因为你刚刚说到砖啊，那因为它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工整，就是它就像你说的，就是像是日本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工整嘛，很整齐划一。可是你可以来，如果你来到我们家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家门面是用木头，可是后面呢主人家就是用红砖，但是我们家是台湾自己做砖，就是中国大陆古老的工法，就是所谓的岩子砖，你有听过吗？灰熊针、火烧砖，你有听过这个吗？
有有有，那个相对的比较传统一点。
对，它很传统，然后它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砖的比例可能没有那么的，我们没有那么的相像，但是呢它其实非常坚硬，因为它就是用泥土放到窑里面去烧嘛，我们大概都要烧大概一个多礼拜，让里面的水分慢慢蒸发，然后它才有办法，然后等于说它那个砖其实非常非常的坚硬，而且那个砖可能没有办法像石莲洞一样颜色这么的统一，因为就是对，因为它是用窑烧的，所以就变成说，如果是如果是一颗砖嘛，一颗砖比较靠近火，它就会比较黑嘛，因为毕竟要烧一个礼拜，
对，没
有错，然后比较靠近出口的，它可能就会比较红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是用古老的工法，然后我们家所有的砖其实都是用火烧砖、灰熊针做出来的。然后也是因为灰熊针非常的坚硬，所以呢，它才有办法撑起来。我们家要进去我们家的宗祠里面呢，会有一个150公斤重的大石头。然后它是被顶在天花板上面的，所以也只有灰熊针、火烧砖这么的坚固，它才有办法撑起来150公斤重石头，不然一般的砖可能就会被压垮。
主150公斤的石头挂在天花板，
我们家的镇宅石，对，镇它是青斗石，然后它的质地就是比钻石只低了一级嘛，所以它非常的坚硬。然后它放在宗祠的前面，然后宗祠我们有开放给大家来做参观，便说就是它有一点是镇宅辟邪的意思，就像是如果是七八月鬼月啊，拍咪啊就不敢进去，也保佑所有的对，来保佑所有的就是住在里面的家人、后代子孙，或是来参观 的民众，都可以非常的就是平安顺遂，它有这样子的意思啦。
是，这因为我本职是土木技师嘛，我实在有点难想象，就是一个100多公斤的石头挂在天花板是什么样的感觉。
下次来看一下
、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是迪化街这边也被叫永乐亭嘛，对不对？那个字应该念亭、
永乐，对，
我们现在都叫西门町，好像那个町其实应该念亭才对。anyway， 后面就是一战嘛，一战基本上台湾这边没事嘛，然后再重点是二战、二战的时候就有所谓的美国对台北的大空袭，然后空袭完之后呢，也就是一个重建的过程，后来就变成那边有很多很厉害就很有钱的人在那边盖了许多建筑物，我们
星光啊，你说的华南啊、光泉啊这些吗？
对，就是以前有钱的株式会社这样子。
哦，对，有，对，很多的大家所知道台湾的企业，其实它的key出啦，它的应该说老家嘛。对，它的第一个出发点其实很多都是在迪化，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做生意的话我们都一定会秀门牌，因为像如果是清岭时代的话，我们都是用木头挂上去的，但是如果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光泉啊，然后那些星光还他们那些企业是大家说战后了嘛，所以水泥出来了，他们通常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他自己的那个屋檐那边，就是水泥墙上面，所以大家可以看他们的名字都还在。那个义美也是啊，义美是在那里
啊，远东啊、南亚纺织啊这边的，他们很多
都是在迪化街一段这边，就是往城隍庙那边走，都是在那边那个区域。
对啊。而且在逛这些老建筑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名门望族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家做什么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些什么水果，像是什么凤梨啊、茶叶，总而言之把这些形象雕在他们的建筑物上面，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家卖这个的。对，
比例史一样，比例史是这样。
对对对，帅这样子。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刚刚达叔说的这些，其实就是你从城隍庙你往北走，就会看到刚刚达叔说的这些，因为那时候那边在城隍庙附近，大部分都是水泥建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他都会把自己家卖什么东西直接刻在他的门板上，所以大家都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对，讲到这边哈，就是就有点像是进入了我们讲说茶经这个时代啦，就是那个时候茶的市场还是蛮大的，至少台湾这边就是。茶的外汇其实占台湾的比例也蛮高的，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商品就是也慢慢的影响台湾的经济，就是布这个部分。因为那边最有名的是永乐布市嘛，那小时候呢我妈会带我逛永乐布市，然后
真的
那个永乐布市那个一二三楼其实我自己也蛮会逛的，我以前也会去那边买布做一些 DIY 手工的一些有的没的。那小贤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这些布市哦，他们的那个桌子哦，当然平平的一张布偏偏的一张桌子嘛，那中间有一个椭圆形的洞，然后薄薄的一个椭圆形的洞，你知道那用来干嘛的吗？那个有点像手指一样长度的一个洞，像食指一样这样子，在桌子正中间。
对哦，固定布的，
不是那个布是用来投钱用的。对对。以前那个生意做太好了，那个生意真的是啊，那个钱多少还懒得算了，你的钞票你自己丢进去这样子，以前是这样子。对，
好棒哦，那个时代怎么这么好，感觉就是脚烟，就是钱烟脚底，好棒，好开心。
对对对，就是那段时间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吧，台湾的纺织业慢慢的起来，家庭代工啊，家庭工厂啊什么的、哦、对对对、哦、拼命、哦、对对，那个时候生意就纺织啊布啊什么的，整个生意就很火红在那个时代啦。当然后面就是像你讲的，好像就是到了民国，就是布市慢慢萧条下去，台湾科技也起来了，接下来的那个时候大稻埕就差不多是你成长的年代了嘛，那个时候就好像相对比较萧条了。
下我就是大概是1990-1980的时候出生嘛，然后这时候开始我觉得前十年，所以我觉得他还没有这么萧条，因为毕竟还有霞海城隍庙，它是很有名的求婚姻的地方嘛，还有求爱情啊，然后再加上每一年的那个大稻埕的那个年货大街，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在固定的时间都还是会回来年货大街这边，然后只是在可能就是在2000年过后，我觉得其实大稻埕就有消极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他可能没有整修，然后年轻的人或者说那时候其实很多的像是全联啊或者家乐福这种大量饭店台湾也很多了嘛，所以你与其来到就是传统的市场来做购买，那你倒不如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一家比较近的超市或是大卖场，可能一次性的采购，就不用这样子一直人挤人的逛市场哦。但是迪化街的干货生意一直都很好，就南北货啦，什么鲍鱼啊这些，譬如说比较特殊的种类或是比较特殊的干货，或是像是专门的日本货或是什么货，应该是说大稻埕这边的种类或是新鲜度，可能有些婆婆妈妈可能都还是会觉得来到市场会比较好、然后可是一直到了好像是又过了十年，2000年过后大概是2005-2006年的时候，这时候政府开始重新的重视一些就是所谓的老街的部分，所以像大家可能听很多可以听到什么桃园的三峡老街啊，非常多的老街经过政府的一些经过政府的一些协助，然后像我知道我们家就是在2007年还是2008年开始做整修，而且是有政府的文献会就是来协助我们恢复到就是西元1851年咸丰元年的样子，因为毕竟过了我们家房子也180几年了嘛、我们家一定会做一些整修，因为像我小时候我们家的第一栋房子不是长这样子，因为要做生意嘛、我们一定会改建啊或什么，然后我们就是后来到了师傅老他有请老师傅回来维修，然后将近维修了一年过后，2009年我们家邻家主厝才正式的开放给大家来做参观。然后我知道那时候我们家是第一栋被修建的嘛，2009年过后慢慢的大稻埕越来越多的房子接受到政府的辅导，然后或者是政府可能也出了非常多的心力或是物资，然后来协助老街，然后来 做一个就是改头换面的一个就是工程，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像，我觉得到了2010年过后，就你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些文创的小店啊，或是一些传统的，像哎，你知道李廷香吗？像李廷香以前也不是，也没有像现在店面那么漂亮哦，他以前店面很丑
啊，是啊。
一定没有，我跟你讲，他的饼很好，我很喜欢他的饼啊，我觉得他饼很好吃，他也是百年的老店。他旁边李廷香旁边有一家是什么？是专门卖肉松，卖那种那个猪肉干的，他也很有名哦。他也是这两家都是百年老店，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以前的店面真的是不好看，真的是不 OK 哦。这里没有，大家没办法想象。是我小时候，我真的记忆很深刻。对，然后可是他现在都改建得非常漂亮，他可能恢复到了他之前刚建起来那个时候的样子。然后像很多的店家，像我知道李廷香，好像在过年的时候，他都会把做他们是做柜的嘛，或是做糕饼。糕饼不是都会有那个膜吗？他就会把自己的百年那种膜啊，或者说像昂咕柜有那个乌龟嘛，他就会把那些膜放出来给大家来看，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就古老的器具。对，那我会觉得其实迪化街慢慢的，我看到非常多的咖啡厅啊，还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密室逃脱，反正我觉得很多不同的店面慢慢的进来，还有那种小型的创意公司，我觉得就是现在2010年过后应该会是就是近十年来，我觉得是大道成一个就是有好像是老人家会去，慢慢的就变成说一个文创的一个小基地，我自己也感觉是这样。
明明是一个几百年的一个环境，但是呢就是透过了不管是政府还有民间
各式各样的人，对对
对努力之后，慢慢的变成现在这种新旧并存的状态。其实我就是周末有的时候想要逛逛街，不知道去哪里逛，诶，通常大道城就迪化街这一带也是一个选择啦，对吧？
对
因为比起信义区的那种商业的感觉，这种怀旧的感觉也很棒这样子。
哦，有，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就像因为我之前有就是我有很多我在英国念过书的时候，我有就一些日本朋友或者是说像韩国朋友，他们就是很喜欢来迪化街。然后我觉得迪化街很棒的是，就像刚刚达叔说的，我们有它有非常传统的建筑物嘛，你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它有那些文创小店，就是比较现代的东西。而且它非常靠近河边，就是你可以往大稻埕码头走，立刻就可以看到淡水河嘛。你说它，我觉得，而且淡水河现在身边又有一个货柜市集，对，晚上会打灯，也非常漂亮，可能有些小小的演唱会或是一些表演。所以我会觉得这边的话，就是慢慢的它融入了非常多，就像刚刚达叔说的新旧元素。而且我会觉得它就是蛮会给别人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地，因为你码头可以看到夕阳嘛，然后你会看到最传统的台湾还有最现代的台湾，你可能都可以在里面看到。我跟你讲，我那天发现一件事很奇妙，城隍庙旁边有一家 Seven， 附近就是台北海城隍庙有一家 Seven， 它是用那种古老的门，就是那种木门哦，是它的电动门耶。那个 Seven 有二楼，那个二楼也是用那种台湾的传统建筑物哦，我觉得它好酷哦，这家 Seven。
哦天哪，用那种自动门是木门哦，这么帅。
没有，我忘记了，不好意思。就是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Seven 都有可以坐着休息的地方嘛，对不对？
对。
然后它的二，然后呢，因为大道埕是不是有非常多老的建筑物，就两层楼啊这样子。
对。
然后呢，就像是茶经里面那种房子，然后 Seven 就把它租下来，它二楼就是开放给别人坐的，等于说你可以免费参观这栋老房子哦，我觉得超酷嘞、欸！我第一次看到迪化街有这样子的 Seven。
对啊，我的靠着大品牌的力量，其实也有时候也是一种推动这些文创的方式啊，我觉得
很棒的是，就是我觉得大家来到迪化街或大道埕，就是只要不管他有没有改这栋房子，是不是完整的100多年的历史，或者他只要主人在家，他愿意开放，不管他有没有改建，我都蛮建议大家都可以进去走走看看。其实不同的房子、不同年代都有它不同的一些历史意义。
怀旧吧，就这年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风气。那我们顺便来聊一下大道埕这一条街有什么可以逛的，那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糕饼呢？
哦，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就是李廷香，就是我个人很喜欢吃他的，我觉得他的那个咖喱酥我觉得蛮好吃的，推荐大家。然后李廷香，李就是木子李嘛，廷就是 庭院的庭，香就是香气的香，是是，对，我觉得我蛮推荐大家的。然后而且他现在他我前两个礼拜去，然后他好像又改建了，他把自己的一楼从原本都是糕饼铺，然后变成一半会是那种茶室，可以喝茶的感觉，蛮推荐大家可以去那边看看的。刚刚还有一说，哎，我推荐的可能不是大家的口味哦，就是我们自己家喜欢吃的，我自己喜欢吃的啦，这样好。然后李廷香旁边，李廷香哎，地址大家知道吗？是大家可以自己查，在迪化街一段309号。然后呢，对，都查出来了。然后李廷香的对旁边，就它正旁，就是它旁边，它右手边有一家叫做江记荣皇肉质，然后这一家也是老店，也是我们家常会买的，像猪肉干啊，还有我日本朋友超喜欢他家的猪肉干，因为甜甜的，还有肉松啊，就我爸哈，就是那种古老口味的人都很喜欢他的肉松啊，推荐给大家。然后换你，我们现在是要接续是不是？
你刚刚讲的那个李廷香，我知道，我觉得那边其实我自己没有试过啦，不过我看了他的菜单之后，我觉得或许之后有机会我会想要去逛一逛。那下面有一个。应该小贤应该也知道啊，这迪化街207号的博物馆
哦，博物馆哎，这家博物馆我觉得很棒。
对，这个私人博物馆常常会展一些很多有趣的东西，像
是
它像是那
个霓虹灯啊，还有什么？之前夏天我有看过它的冰品展，冰，对，
还有它那个花，它之前也展过像是什么花窗啊，
情书。
对，
花窗，我有看过阿斌哥的情书，里面之前有展过一次小情书展，超好笑的。哦，那常常一层楼，每一个层楼可能是不同的主题，
会有一些像是什么，我们讲说古早的知识吧，这些古早的文物，然后拿来展，然后就是整理的很。
而且它有免费的导览，只是你可能要问那个下面的服务人员说他们定时导览是什么时候。不远，在凉州街岔路这边有一家滋养，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日式甜点，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去那边买东西的，那边常常排很多人，我自己去买过，我觉得它的东西也非常好吃，推荐给大家，而且它的店面也非常漂亮，你都可以拍照。对，
是是是，这年头哦，东西好吃还也好看也好拍，这很重要。
对，真的。
那继续，我们继续往南走，那边还有一个我也蛮喜欢的一家书店，叫做青鸟书店。
哎，我有去过，
对对
对，我也喜欢。我觉得里面建筑物非常特色。
对，其实里面哈、走进去，它是两家书店，一个是青鸟书店，一个是季风带书店。这两个书店其实虽然很近，靠在一起，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两家店。对，那、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集节目，就是我去访问季风带书店的店长。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那一集的内容，就是聊一下独立书店的故事。
了解，好啊。
对对对。那这个书店旁边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那个很棒的设计、Olympic 的旗舰店，你知道吗？相机馆。
哦，我知道，因为那家店离我家很，就是离我爸，离我们老家很近。我知道，
对，已经很接近你的老家了。对
对，接近我老家，大概走路3-5分钟吧，3-4分钟就到了，很快。
对，没有错，
很漂亮，它很漂亮。
那、其实越往南走，其实就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知道的城隍庙，然后就是人越来越多的一些地方了。对对对，有没有推荐什么可以逛的呢？
我觉得城隍庙它的那个，它提供那个茶很好喝，大家如果有去的话要喝一下，甜甜的，很棒。
嗯，城隍庙的正对面有一家叫做琴酒吧，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哎，琴酒吧我知道，我跟你讲，它是因为我喝过这么多 bar， 然后蛮多人都是跟我推荐，就是如果说是琴酒的话，它是好像就是很多 bartender 会推荐的一家。清酒吧，
对，他所有的基酒都是清酒。
你喝过吗？我没有喝过。哎、我知道他基都清酒，你喝过吗？我没有喝过。哎、值得吗？
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机会去喝一下。不过我之所以会推荐，是因为说、我们之前有访问过另外一位来宾，他是西文系的，然后他在这个清酒吧里面就是穿着旗袍当服务员，你可以跟他聊西班牙文。
好酷哦。
对
一边喝酒还可以一边就是推广中华文化。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位朋友，他之前有跟我录过一集哥斯拉离家，有兴趣可以听一下。对，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啦，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哎，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先，我们先往北走一下。我就有一家叫做嘉兴鱼丸店，就
是
在大稻埕公园。
哎、
哦，
那家我知道，那家好吃。
对，那家很老了，然后就是好像现在好像不知道第几代，可是我们家都会买他们家的鱼丸。再往北走一点，还有一家什么叫慢就是叫金泉小吃店，然后我觉得它的面非常非常好吃，推荐给大家。但是啊，我跟大家说，因为梨化街很多店啊，早上八点开始，它可能下午一点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早一点去。
我觉得这种老街老的这些店铺齁，就是我
们卖完就没了。
对他们，我觉得他们开店好像看心情的。
看心情，看心情。
对，
就
是我今天生意做完了，我不做了，就这样，拜拜，就这样。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这家的时候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要看菜单，然后老板就看了我一眼，就跟我说他的菜全部都在桌上，然后没有文字这样。我说哦，然后我就。然后我老板一觉得我是白痴，然后我觉得，那我觉得金泉它很特别，是它虽然就是很，它就是阳春面，就是汤跟面，但是我跟你说，它的汤就非常的好喝哎、欸，就很好喝，大家去吃吃看。像 Google 评价是3000多人，然后可它可以到4.2分，而且跟你讲，它都没有装潢，就非常传统一家没有装潢的店。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气氛的人，但是我觉得这家店，如果我排得到的话，我会愿意再去吃。大家记得早一点去，我蛮推荐的。
我们这种吃这家店不是吃装潢，吃的是一种烟火味，一种人间值得的感觉。
对，它真的很值得。然后你大家就是吃完那个金泉小吃之后，就看到旁边它就是永乐国小，永乐国小要往前走，你看到一个那个我很推荐一家叫那家什么阿贵姨的哦，对，阿贵姨原汁排骨汤，我很推荐哦，我觉得这家很好吃，它就而且是在大稻埕那个天佑宫那边，它的广场有一棵大榕树，它就在大榕树那附近，大家可以去吃，我觉得非常好吃，也推荐给大家。只是要自备卫生纸哦，各位。对，
为什么那边卫生纸不常？
那边没有卫生纸，对对对，那边就是你知道，它就是也是哦，因为它就是路边摊的概念，大家知道吗、哦、
？OK OK， 这种在地人会推荐路边摊，通常很厉害。
然后那个，因为迪化街以前就是非常多南北货嘛，很多洋人就是所谓的外国人都会来到这边，所以这边其实有非常多一些早期的糕饼店，有一家叫做家福骑士蛋糕店，家是家 California、欸、家是加减的家，福是福气的福，骑士奇怪的骑，士奇怪的骑，士就是士兵的士，
是
家福骑士蛋糕专门店，这家的起司蛋糕我强烈推荐大家，它很好吃。对，我觉得可是一样哦，早点去，它就是早上八九点做一次，下午一两点好像有一次，对，就是他有一次就吃两次蛋糕，没了就是没了，就是买不到。对，然后、
哦、这
家店也是我爸已经六十七岁，他也很喜欢，所以我这家店我觉得是老人家会喜欢的蛋糕，而且它的皮是脆脆的、哦、然后里面那个 cheese 海绵蛋糕非常的软，我觉得很好吃。这么多年的历史，你拿到现在2022然后来吃，我觉得我自己也会给它好评、欸、我觉得它很厉害，推荐给大家。然后呢，我刚刚也发现了我要介绍的豆花店，它叫做永昌传统豆花。
永昌哪个昌啊？
昌就是两个约字部的那个昌，昌荣的昌、
okay.
昌盛的昌，永昌传统豆花，我强烈的推荐大家，你可以点它的，就是它的那个那叫它的热豆花，对，就这一家吧，我看
是是是，
对对，三角店铺我来没错，它也是。是完全没有装潢哦，然后就是三角地带，然后一家蛮破烂的店，但是我跟你讲那豆花就是大家不要看它外表，我跟你讲它的豆花真的是那个质感你是在外面吃不出来的，就是连那种小南门豆花也比不上，我觉得它真的很特别，就是它那豆花你可以吃出来是手工做的、
哦、
然后上次我朋友点杏仁豆腐，我觉得它杏仁也是非常的好吃，我也推荐给大家，这家店我强烈推荐、欸、哦，但是一样哈，如果你太晚到，就是没了，它就没了，就没有卖，你这个印象就没了，这样子。
这里开店都看心情的。
对，好像下午三点就没了，所以我每次去导览的，因为我们导览是2点到4点嘛，两个小时，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在两点之前去吃。我记得我每次导览完去，他的门都关好了，你知道吗？就完全关门，铁门都拉下来，铁门都拉下，就是再怎么狂奔，3点半好像也不行，他好像还关门了。对，就很快就关门，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我觉得很好吃，推荐给大家。
是是是，非常谢谢。这样我觉得推荐这些有趣的小店，就是在地人推荐的小店真的都很棒，对啊，
希望大家喜欢啦。
真的，对于未来齁，你觉得迪化街会是什么样的形式，还是说还是会继续维持这个状态吗？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我觉得算是不错。我可能没有像达叔啦，你是做那个学土木的，你可能对于城市规划有一定的一个见解。然后我自己如果是身为就是主厝在这边的话，我自己可以看到这十几年来，我觉得大稻埕它是慢慢的新旧越来越融合，而且我觉得它并不会说新旧隔离的很清楚，它是完全的密合，而且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就像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三角那个很破烂的豆花店，就是它在那个位置，你也不会觉得很违和哦，你知道吗？就是它应该说你不仔细找，你很容易就错过它了。然后但是它其实就是在永乐市场旁边，可是你不说大家都不知道，它也很完美的融合在那个氛围之下。那我觉得其实我蛮喜欢就是迪化街这种氛围，就是它有它的特色，可是它并不会去就是花枝招展说我在这，可是它就是永远都会在这边，然后诉说了它自己的历史，就像是它穿着自己的旗袍非常的漂亮，在那边非常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新旧的一些创新的东西进来迪化街，只是我会希望说它可以继续保持。然后可是如果有新鲜的东西进来，我当然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达叔这边呢？
因为我有自己私底下跟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创作者们稍微聊了一下，在地有一些我们讲说比较大的长辈啦，他们可能是做那个布市啊，做一些布行的，他们可能在那边已经待了二三十年，对他们来说等于是从青春待到老，就是在那边做很久了。但是因为这些比较年轻的文创品牌啊，领了政府的补助啊，那个租金啊可以稍微缴多一点，人家可能比较老的店只能缴得起6000块，那他们这些文创的能够拿到补助啊，就可以缴个8000块，那个房东就换租给这些年轻人，那些老人就离开，那些老店就不见了，那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当然一开始开始创业比较困难一点啊，新来的店家也是希望说完全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就是把这些传统的文化，台湾传统的东西给保留下来，然后能够持续的经营，持续的运作下去，而不要说单纯只是靠补助在这边支撑
为了生意这样。这一点的话，就是我可以回复达叔说，其实迪化街很多人其实像我们家都是拥有店面嘛，那我们就会把店面出租给就你刚刚说的就是不同的一些茶商啊或是中药商，然后但是我觉得是要看屋主啦，因为像我们家就会告诉要进驻的茶商说，哦，因为我们家就是要导览，我们家就是会开放，那你愿意接受的话，我们才有办法跟你签约。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要看每个屋主，然后可是确实像你说的，现在很多的屋主其实他是拥有迪化街的房产，但是他没有住在这边，就像你刚刚说的状况确实是存在。但是我自己应该说比起逛迪化街一段，我更喜欢逛就是像是大家在城隍庙那边往城隍庙正对面走，都有一些很小的巷子。我觉得很多小巷子里面，它可能我自己发现非常多的文创的一些小店，其实都在巷子的巷子里面。
对
啊，可能相对之下，它的对，可相对上它租金更便宜，然后它也更适合新创的基地，也更适合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我自己看到的是这样子啦。但是你刚刚说的状态，可能确实也是存在。
对啊，我觉得就是反正这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啊，没关系，反正慢慢的就是我相信就是迪化街目前这种新旧并存的感觉，我觉得能够持续下去至少目前看是好事啊。当然这一波疫情影响也很大了，对吧、啊？这一波疫情、
很大，
对，
因为今年那个年货大街连续去年也没有开，今年也不开，对啊，
对，对于那边的店家来说，应该真的都蛮辛苦的。
对呀、啊，因为我们家原本它前面的那个叫什么？前面有个走道嘛，走道也可以出租、欸，现在都每次收都没了。
好了，没有。
可是我觉得是配合政府防疫啦，这都是好事，觉得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对对对， 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间差不多是除夕前几天啊，那就是、
哦、
对我们啊、那这段时间刚好也是确诊案例也开始慢慢起来了，那、希望我也希望等到这个
去哪里去梨花街大道城都要戴口罩，各位戴好戴满，
真的希望我们就是上节目上架之后这台湾又可以零确诊，希望
对
啊，
希望可以的可以的，然后大家就可以来到大家到各地方走走啊，都可以，如果 没有疫情的话啦，对，大家都可以到各地，
对对对，真的、如果我们对于林家古厝有更多的好奇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找到你们呢？
我们家找到我们，其实我们家就是我看一下，我们家地址是迪化街一段156号，然后就是林家古厝，大家都可以上 Google 网上面查，然后、因为我阿伯们都已经70、80岁了吼，还在导览，所以呢我们就一个就只有周六有导览，2点到4点，下午2点到4点，大家不要介意，因为我那个快100岁的大阿伯还住在里面，他一辈子都住在这边哦，所以他没办法搬家，大家不要介意。所以后半段就是他第二进第三进没有办法开放给大家看，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节目你想来参观的话，都欢迎你们来到迪化街一段156号的林家祖厝来找我们哦，然后欢迎大家然后来到林家祖厝玩。这样，
那个林家古厝的脸书连结，那到时候我贴在资讯栏下面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参考，欢迎大家来林家古厝这边逛一逛。
欢迎大家。
好的，那谢谢小贤的分享，也
谢谢达叔，谢谢。
在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听完小贤的故事，我觉得感触最多的则是我们自己没有在珍惜自己身边既有的生活。在国外待久了，在国外看久了，或许会看到很多东西，但也会看到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了。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其实也是旅行路上会需要学习的事情。希望今天的故事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很久没有听到听众的留言了，欢迎留下五星留言，祝福大家在人生的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这里是故事青旅，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